好，弟兄姊妹平安，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赞美你，我们继续来带领我们在你话语当中的学习在出埃及记里面很多的律法，让我明白律法的精义是什么。主，你想让我们明白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赐下以色列人这么多的规定法律，他们能够遵行我们也能够明白应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感谢赞美主，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是23课，还在28章，从18节开始，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她治死，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我们看这3节经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必须死，这几种罪是不可以留他活着的。你看，不容他存活，总要把他治死，那人必要灭绝。你看这个都是很绝对的语气，是吧？就这三种罪，这3节经文都是必死的，神绝对不容他这种罪存在的。你看行邪术，这里边呢说的是女人，看来行邪术的女人比较多。以前在农村跳大神的呀，什么这些东西还真是女人比较多。这里边行邪术的女人，就是教鬼呀、观兆啊这些的，就是跟异教往往是有关系的，背后有邪灵的。那19呢是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他治死，这是非常邪恶的事情，人类的非常邪恶的罪啊。这种罪呢在迦南人里边是普遍存在的，是在利未记里边讲到了这些罪呢在神赶出的迦南七族当中他们都这样行。然后20节，祭祀别神的，这就更清楚了，是不是就是拜偶像、拜假神，离弃耶和华。不单单祭祀耶和华，也就是说呢他们也是承认耶和华的，也拜神，但是呢同时又去拜别神，心思两意，就是说也承认耶和华，但是呢我不单单拜你，我同时还拜别的神。那这个呢在以利亚在山上就曾经问他们，是吧，你们一思两意还要等到几时呢？这就属于心思不正不纯其实没有真正的信神，真正的拜神的话一定不会去拜别神的，这就属于异教的崇拜。那这些呢其实呢往往呢就是和这些的外邦的这种异教都是有内在联系的，当中也是会有一些的邪术的存在。总之呢这几种罪都是神不饶恕的，必须治死的。接下来呢就是程度上没有那么严厉了，就是关于道德方面的一些的规定。21节，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现在呢很多的新的词汇，是吧，每年都有这些的人造出来一些词汇，有一个词汇叫共情。那这里边呢我觉得用这个词比较恰当，共情就是体验对方的情感。这里边就神告诉以色列人，那你们也曾经寄居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其实呢他们在埃及寄居之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都是寄居，是吧，只是寄居的地点不一样，他们在迦南地寄居的。所以说本身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就是游牧民族，就是寄居的。那现在你们有了神赐给你们的这个永久的产业，迦南地赐给你们，那将来你们不可以欺压那些在你们当中寄居的人，就是神让他们思想寄居者他的处境、他的艰难痛苦，那你们曾经经历，那现在呢神给你们了固定的居所了，你们不可以现在反而去苦待、去欺压在你们当中寄居者。谁让他们就是要这种同情心，就是现在所说的共情，不可以对待弱者过于的冷酷， 这是和神的恩慈良善是相冲突的。那接下来呢，这个也是类似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接着说，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那这句话呢挺有意思的，是吧？神告诉这些人，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苦待寡妇和孤儿，那如果这些寡妇孤儿他们呢要向神哀求的，他们如果哀求呢，这里神说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就是一定会的，神一定会听他们的哀声的。但是呢，神并不是只是听听而已。我们接着说24节，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刘姐，就说神不是听听而已，神要有行动的。耶和华自我的一个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满有恩典有怜悯，是吧？不轻易发怒，这是神的属性，他的特点就是不轻易发怒。但是呢，不要忘记，不等于是永远不会发怒，是吧？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很多的地方神是发怒的，而且这里边说的是发烈怒，还是不是一般的愤怒。而且呢，一旦神发怒，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啊，这里边告诉我们要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你们不是苦待欺压寡妇孤儿吗？啊，神让你们的妻子也成为寡妇，让你们的儿女也成为孤儿。这个就是让你的妻子和儿女也成为弱者，成为被欺压的。看，神就用这样的方式，这就彰显了神的公平和公义。你们不是欺压弱者吗？现在让你们的家人，让你的妻子孩子也变成弱者，也变成被欺压的人。所以这个后果我们看多么的严重。接着25节，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们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啊，放债呢，就是目的就是取利嘛，是吧？就是而且呢，一般都比较高的，我们叫高利贷，是吧？而且这个高利贷呢是越滚越多的，最终的结果，一般的借高利贷呢，最终结果都是还不起。那为什么有很多奴隶呢？其实一方面就是因为借了这种高利贷，最后呢还不起了，那只能把自己卖了，把自己当作商品卖给别人抵这个债。这里边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可以取这个利的，不可以收取利息，还不但是高利贷不可以，这里边没有讲高利贷，是吧？就是不可取利，就是普通的利息都不可以收。那意思就是说只能白白的借给人家，不能收利息。这里边说你若，是吧？你若借给人家，意思是说什么呢？这个是你有决定权的，神没有规定你必须借，就是有求必应，别人跟你借你必须得给，没有这样说。说如果你借你是自愿的，你有决定权，神没有勉强。你如果愿意借呢，但是你要按照神的命令，不可以收利息。就是如果你有这份爱心，你愿意借给有困难需要的人，那你就要做好准备，不可以收利息的。而且呢，其实呢后边还会有其他的规定的，就是说不但不收利息，而且呢还不可以追讨的，不可以要的。那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风险，是吧？有可能呢借出去就有去无回了，而且这种事情是很大可能性的。所以说真正你如果做了，你愿意借给人家，你就要做好这种思想准备，就是有可能你借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就变成一个你的奉献了。那这个原因呢有两种，一个是呢借你钱的人他本来就是非常穷的，没有能力还，他不是暂时的，不是暂时有困难借一下渡过难关，他就还这个好转了，经济好转了，然后呢就能还你。 而是呢他本身就是非常困难，有的呢就是懒惰，其实所以说呢他没有能力还。所以说有一中国有句话叫救急不救穷，是吧？你是因为急难，因为这个急迫的事情渡过难关可以借，但是呢不救穷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就是穷人，说白了就是人是懒惰的人，不思进取，不努力，他永远不会好的，永远不会过好。那这种情况下呢，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有借无还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你不可以去追讨的，尤其以色列人之间。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恶人，他本来就不打算还，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本来就是想坑人，有这种可能的，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因为以色列人并不是所有的人他都是很敬虔的，也有诡诈的人。所以这里边其实就告诉我们，你行善就是帮助别人嘛，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过度，不能冲动，你要想好后果。那么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想，那我们就见死不救吗？看到这个困难的人跟你来求救啊，你就不借给他吗？那这里边就是要智慧了，你要权衡利弊。那比如说我现在过得都很紧吧，我借给你我就挨饿了，那这种情况下，那你的爱心看你有多大，你是不是真有这个信心程度，就是说我宁可我挨饿我也要借给他让他吃饱。那你如果你有这个感动你就去做，但是你要权衡利弊嘛，就说其实这个不是绝对的。所以这里边说你弱是吧，我的理解就是当我借出去这个金额不会影响我正常的生活，我有足够的能力能让我的一家老小还能够过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而且如果收不回来也不会影响我，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不担心，他即使不还我也不会去追讨，我也不会去失去平安，心里呢愤愤不平。这个呢就是你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实际的这种状况来决定。其实呢这样的是在当今的世界呢还包括教会内部也是有价值的，就是我们如何来这个平衡面对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正我个人是不建议弟兄姊妹在私下里这种借贷关系的，这个呢其实存在很大的隐患，而且这种事呢我也经历过，因为这种借贷关系造成的伤害不但没有建立起彼此相爱，反而呢造成了伤害，变成了仇人都有的。因为人是罪人嘛，人是有贪心的。以前我在斯卡布那边就听到过有一个姊妹亲自讲的见证，因为借给人弟兄姊妹钱最后呢要不回来，让他很难过很伤心，最后呢对信仰产生怀疑，教会里边的人怎么这样，而且他知道他能还得起但是就是不还。确实有这样的人的，不要以为教会就是圣洁的地方，教会里边的人都是蛮有爱心的，没有诡诈的，这个是对我们信仰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人还是蒙恩的罪人嘛。有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利用你的爱心就是要这个占便宜。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要祷告，要明白我们如何来正确的面对。其实呢在尤其在加拿大这种社会体制很健全的是吧，如果你有需要可以通过银行去借贷，如果实在呢有困难可以跟教会这个申请是吧，以公开的教会的名义去资助，这是健康的。那如果他将来不还，就是说白了就是坑了教会了，那坑就让他坑了吧，是坑的是集体教会，而且呢这是神的家神的钱是吧，他坑起来和坑个人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他还是会有所忌惮的，一想这是神的钱我就把他眯了，和坑你一个人他感觉不太一样，我感觉是吧，坑你一个人他可能没那么大的负罪感，所以说还是要有智慧处理这些的事情。我们接下来看26节，你既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 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说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你看这里边又讲到了，他如果哀求，神就应允，神就必须听这样的祷告了。啊，这个事情大家觉得也有点奇怪是吧？这个当头呢就是抵押物，也就是说这还是借贷的问题，为了防止他不还，那你拿什么东西给我抵押呢？保证你能还我呢？就给他值钱的东西，他家里值钱的最值钱的就是什么衣服了。我们说过衣服在那时候是很值钱的是吧？但是呢这个人也是穷得够可以的是吧？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当头天黑以前呢没有还给他，他就不能睡觉了。也就是说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盖身的衣服，也就是说他其实这个衣服晚上当被子用的，也就是晚上他如果没有的话就睡觉就着凉了，也是真是穷的可以了是吧？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只有这一件。大家想也是，如果很富的话也不会去借了是吧？就是那时候衣服确实很稀缺的，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他没还你也不能硬着心我就是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让你这个挨冻我也不给你。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他哀求我就应允。大家知道如果神应允呢，神就这就麻烦了是吧？神应允这个人的祷告，那这个人祷告肯定会说嘛，这个人太冷酷了，然后让我挨冻，可能要感冒啊，神肯定要惩罚这个人是吧？这个没有怜悯之心的人。所以说呢那你说这个抵押物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了，那还给他等于就没有抵押了嘛，他再不还你那你也没办法是吧？这唯一的抵押物也没有了。所以说做这个事情确实需要有爱心也要有智慧。你就说我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我能不能帮到他是吧？你如果帮了以后，然后呢心里这个惴惴不安，然后呢又去这个一直是看着他能干什么能还你，然后拿人家衣服，这个其实也不好。总之我们行善也要有智慧。接着28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个罪呢上一次还是上两次我们讲的这个做假见证，两个受害人是吧，一个是拿伯，一个是斯蒂凡，这两个人的他们的罪呢都是这个罪，毁谤神还有百姓的官长，一个是毁谤摩西是吧。那这个罪我们看接着没有讲一定是死罪，28节后边就没有了，没有说像前面说不可以让他活着必须治死他，没有这样的罪。也就是说这个罪是一个模糊的，不一定非要治死的，不一定非要打死他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两个案件，一个是拿伯，一个是斯蒂凡，都是因为同样的罪都是被打死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执行这个律法的时候并不是真的严格按照律法去执行的，他们当中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自我一个调整，就像现代的法院判案一样是吧，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范围，那他认为这个是死罪那他就把他打死了。但是圣经里边我们看律法里边没有说一定是死罪的，没有说必致死他这样的话。那接下来29节以后呢，这是讲到了奉献的事情了。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这个十一奉献讲到的是一切不管是地里边的出产这些的庄稼，还有你酿的酒还有这个羊毛，一切的收获，一切的这个收益都要十分之一献上。这里边讲到一个词就是不可迟延，迟延是什么意思？迟延就是舍不得是吧，有点拿不出去，这个迟疑，下不了这决心。尤其是大笔的，以前我听说过一见证，一个姊妹一年挣了好像十几万几十万搞投资，如果十分之一的话就拿出几万块钱来，确实拿不出来。最后他因为这件事情呢也神受管教，他的一个耳朵都聋了， 也是因为就是他去进了这个庙，为了这个生意去进了这个庙，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需要一个信心，在奉献上是一个信心，另外呢通过奉献也是建立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是喜欢讲奉献的这个事情，因为奉献也是真理嘛，也是神要求我们做的。不可迟延，迟延就表明勉强了，不愿意了。那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我们要随心所酌定的，不可勉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但这个呢其实不是讲的奉献，这是讲的捐助，是讲的教会以外的对那些贫穷受灾的人的一种捐助，是不是教会里边的奉献。不要把它误解，好像这个我们的教会奉献是只要我不愿意我勉强我就可以不奉献，不是的。这个奉献其实就像我将来我们的交税，你不交税呢就等于窃取了神之物，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接着说，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那这个头生的儿子呢，就是属耶和华的，这个是和逾越节击杀埃及的头生的长子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我要想起来一节经文呢，就是迟延的问题。在传道书里边五章四节有这样一句话，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这个其实也同样适用于这个关于奉献的事情。神不喜悦愚昧人，就是不应该迟延向神的许愿。如果许愿迟延呢，这属于愚昧，等于欺哄神，欺哄圣灵。所以这个亚纳尼亚撒菲拉夫妇被击杀是吧，这就是欺哄吧。接着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就是许愿了然后对神承诺的事情不兑现，这是极大的这个罪，这是神不喜悦的，还不如你不许愿呢。好，那头生的儿子归耶和华。接着说呢，三十节，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大家记得以色列这个男孩子割礼就是第八天是吧，我们看牛羊头生的也是七天跟着母，第八天归给神。那这个归给神呢，牛羊归给神，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怎样的一个仪式，那不可能像人一样是吧，有个割礼这样的一个仪式的。但是呢也是让他们知道和人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期限，就是第八天，从这一天开始就属于耶和华了。这些头生的牛羊就是献祭，没有别的。当然不是第八天就献祭，就是第八天开始，这个就不属于这个牛羊的主人了。也就是说，你不要指望在这个牛羊身上，你要得到任何的好处，比如说羊毛啊，或怎么样，让这个牛给你耕地都不可以，这属于神的。那这个呢，就和逾越节击杀埃及头生的长子，还有也有头生的这个牲畜，在出埃及记十三章这里边讲到这件事情。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再回顾一下这一节经文，就是大家要思想为什么神在埃及击杀了他们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然后呢后来就规定以色列头生的是归神。十三章二节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为什么神要这样的一个规定，这样的有一个什么样内在的联系。接着十三章十一节说，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们领进埃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要归给耶和华。这个不管人还是牲畜是吧，人是长子，如果老大是女儿不算的，直到第一个长子才算。那这个牲畜也是只要公的， 十三节，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就是宁可杀死它，你也不能用，这是神的，你也不能用这个驴给你来做事情。那时候驴很重要的，是运输工具。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这个赎呢，就是因为是属于神的，你这个儿子如果你不赎出来呢，永远属于神，赎出来就变成你的儿子了，就是要用赎金，在这个圣殿里面有这样一个仪式的。那后边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因，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赎出来。你的儿子问你说这什么意思，那这个时候呢，做父亲呢就要告诉他这段历史。所以说这个就是神设定这个律法的一个原因，其实呢无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是神把他们领出来，而且呢通过击杀了埃及的长子，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是逾越节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不要忘记怎么办呢，因为你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时候，你儿子会看见的，是吧，他可能有机会去问，那这时候呢做父亲就要告诉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个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到现在几千年了他们还在守逾越节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出埃及记22:31，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生出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撕裂呢就是被野兽给玷污了，是吧，沾了这个野兽的污秽了，就不洁净了，人就不可以吃了。当然野兽就是污秽了嘛。那以色列人呢就是把这个要分别为圣，要成为圣洁，不可以沾染这些污秽呢，后来呢他们就做了一些延伸啊，比如说不可以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那这件事情呢一直到新约时代也看到很清楚的，彼得去哥尼流家里边，是吧，因为去哥尼流是外邦人罗马人家里边和他们吃饭了，这个他有一个交代的，有人要去问责他的，你为什么进了外邦人家里边。然后呢在安提阿教会，彼得因为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当耶路撒冷教会来人的时候他赶紧就躲开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按照他们的规条，这是禁止的，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些呢其实就是律法的他们的一个人为的一个延伸了。其实呢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规定，很多的为什么叫规条呢，规条就是人为的，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是一直在人为的添加，尤其是安息日的条款，他们添加了好几百条，一直在添加的，就是他们以为这个是敬畏的，不是的，神怎样说就怎样行，是吧，就像在伊甸园里边，神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但是呢夏娃把它加上了一句也不可以摸，神没这样说呀，没这样说你就不要这样说，对不对，律法也是不可以添加，一点一画都不可以添加，也不可以减少，这个是对神的忠心的问题。神的律法规定是非常精准的，一点一画都不可以错的，不可以改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23了。第一节说，不可随火不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这个呢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可能多花的时间在这一段。那枉作见证就是做假见证，是吧，散布谣言呢就是故意传播谣言，那这个呢是神非常恨恶的。我跟大家 看一段经文，在箴言的16章，这个很有意思的。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大家看这个经文是不是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又6样又7样，到底是几样呢？我们看啊，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孤人血的手，这是几样了？3样了，是吧？然后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5样了。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个不散纷争是不是和前面不散谣言是一样的，是吧？看几样，大家数了没有？7样。前面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接着说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看来是7样。那为什么说又有6样呢？其实就当中有的是重复的，重复的再说就是重要。大家看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看圣经一直在重复重复的，这个一定我们要注意是重要的。那这里边什么是重复的呢？大家看，撒谎是吧，这个撒谎的舌，撒谎就撒谎了吧，后边你看吐谎言，那不就一样吗？是不是撒谎的舌不就吐谎言吗？不一样，这就是重复了，是吧？也就是这个6样里边加了1样，这1样是最重要的，就是连他所憎恶的。如果我们看英文呢， There are 6 things that the Lord hates， 就是有6样神是恨的。然后呢接着说 7 that are an abomination to him， 这个 abomination 就是憎恶，极端的憎恶的。 abor 有一个英文是 abor， 就是呕吐，就是神极度的憎恶，就是要把他呕吐出去的恶心的一种事情，就神很最恨恶的就是撒谎。所以说撒谎这是神非常恨恶的，我们要知道，不要说啊撒个小谎没关系，绝对不是。我们看启示录最后不能进圣城里边，就是一切撒谎的人，撒谎的人呢不能进圣城的，就是不能得救，说白了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这里边7样，这个里边重复的就是撒谎，是吧？那高傲的眼其实也跟撒谎有关系的，图谋恶计这都跟撒谎有关系，不散纷争，不散纷争，你如果是说真话能不散纷争吗？肯定是搬弄是非嘛，对不对？不散纷争肯定是心里面怀着恶念嘛，都一样的。就神非常的恨恶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说诚实话。我信主以前呢，我不能说谎话连篇吧，但是我说谎话是不是太困难，对我来说，尤其在国内，那种环境嘛，也给自己找借口。但是信主以后，慢慢，现在呢，神改变了我，几乎我就没有了说谎的能力，就是说不出来了，编不出来了，这个谎言说不出口。就是说难受，很难过，当你要说一个哪怕是好像是不经意的很不重要的谎言，心里面很难过，很这个负罪感，就说对罪敏感。我们有圣灵的人，当我们撒谎的时候，我们是心里非常难过的才对，而不是觉得好像无所谓。那就要我们要反省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真正被神重生的生命。一个有圣灵的人不能撒谎的，很严重的。我们要看这个谎言是非常严重的，是神恨恶的，神不接受。因为我们要行在光中嘛，主耶稣说是吧，我们是光明之子，不是黑暗之子，黑暗之子行在暗中才说谎，光明之子是不能说谎的，正直诚实。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就是说他是存着一颗正直诚实的心行在神的面前的。好，我们看第2节，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假见证，屈枉正直。前面说了撒谎就是做假见证，假见证做假见证等于是撒谎，是吧？就是在这个争讼的事情，就是这个有官司了，有这个这种案件案情，这种时候呢需要见证人的时候说的不是真话， 做的假见证。而且呢，有的时候呢是随众偏行做假见证，屈枉正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两个例子是吧，一个是拿伯，一个是斯蒂凡，都是众人行恶，随众行恶呀。众人行恶你不可以随从的，他行是他的罪，你随呢就是你的罪了，是吧？不可以在征讼事上屈枉正直。屈枉正直这个词呢，这里边后来又出现，也是说明是很重要的，不可以屈枉正直。接着说，也不可在征讼的事上偏护穷人。那这个呢，就一是针对见证人，另外呢重要的就是针对审判官 judge， 就是审判者。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往往会觉得，我是正直的，我就要同情弱者，怜悯穷人。那在这件事情上，有时候往往去犯一个错误，就是偏袒穷人。神不喜悦这样，神要求的是正直、公正、公平，不可以偏袒穷人的。不要以为我偏袒穷人了是行善，神不认可这样的行为，神认可的就是公平的原则。也不可以偏袒穷人，也不要偏袒富人，就是秉公执法，这是神要的。好，接着看第四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连舵是吧，应该是重舵，就是驴啊，我们说驴是运输工具，驮着很重的东西，它倒下去了它自己起不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一个人驴主一个人他帮不了他的，必须有别人帮忙，要不这力不平衡。所以说呢，如果你看见了，虽然这个人呢是恨你的，也就是两个人关系不好是仇人，这时候呢你要暂时把这个仇恨放下，不容易做到的，爱仇敌是吧，但是呢这是神的命令，就在这种危机的关头你要放下你的仇恨。大家想想，如果你这样做了，你的仇敌呢有可能就变为朋友了，对吧？不管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过节啊、矛盾，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行善，反而是一个很美好的时间，一个让这种过节仇恨转化为一种友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迷路了，就是你看见这个驴牛是你这个仇敌的，你看见他迷路了，你不能说哎，这个正好你希望看到的是吧，他驴丢了不管他，不可以，要把他找回来，要送还给他，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爱邻舍嘛，怎么反映出爱邻舍呢？这就是具体的，对你的仇敌都应该这样子。我们看后边第六节又回复到又说这件事情，就是征讼的事情上，但是这里边呢好像有点偏重侧重点了是吧。第六节，不可在穷人征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好像有点重复前面说的是吧，不可以偏袒穷人。那这里边讲呢，穷人征讼的事上，什么叫穷人征讼的事上？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征讼的案件这种纠纷当中呢，有穷人是一方，不管是他是被告还是原告，那容易因为两个人的地位经济地位的偏差会容易产生偏向。前面说了不可以偏袒穷人，那这里边呢再次重申这一点，就是不可以屈枉正直。那个正直的人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不可以屈枉他，不可以冤枉他，就是还是要秉公执法，按照一个客观公正不可以偏袒任何一方的原则。其实呢就是在强调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绝对的公义 justice， 神的最终的公义一定要伸张。尤其是审判官他不可以被自己的情绪或利益所左右，那后面会讲到这里边有利益的关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管是哪个国家，这个法律基本上 大的方向都是公正的，是吧？都是也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呢，重要的是裁判者、审判官，他的不公的执法会造成很多的冤屈，不公的这个冤案太多了，是吧？从古到今，中国的我们看这些的古代的这些戏剧里边，什么窦娥冤呐、什么十五贯呐，反正太多了，这种是吧？这个冤屈的案件太多了，岳飞呀、包括当今的时代，香港的黎智英是吧？公认的世界公认的是冤案，然后现在中国的这个西安教会的金牧师，据说很快宣判，好像是要判10年以上，啊，这都属于不公的执法，不公的执法，他们的罪名就是非法使用网络。那这个非法使用网络，大家想想，有那么严重的罪吗？就是非法使用一下网络就要判10年吗？是吧？从我们的常识来讲，这都过重了，太重了。那些贪官们动辄几十亿的，这个好像都没有判到这么重。这个哪里有公义呀？没有公义，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法律都不公义了，对吧？所以法律可以是公正的，但是呢，重要在于执法者，你是不是一个公正的执法者？所以神的律法在这里边呢，也让我们看见神也知道人会在执法上、在判断上是会偏心的、会偏邪的，所以在这里边警告这些执法者不可以去往正直。啊，既然律法这样规定了，那如果你去往正直呢，那一定会有后果，对不对？可能你今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但是呢，将来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台前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时候呢，一切的冤屈，神都会给他纠正，就会平反昭雪。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最终的审判者。在启示录的19:11，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我们看神的属性一直在强调他的诚信真实，神永远都是真实的，不说谎言的。诚信呢，也可以说是信实 faith， 就是可信可靠。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唯独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绝对公正公平的一个审判者。将来一切的冤屈都在基督台前得到纠正，冤屈者得到平反昭雪，而且那些因为主的道为主殉道的人，他们的冤屈也要得到伸张。在启示录的6:9，这是在讲到揭开第五印。启示录6:9，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时候他们是灵魂，没有复活呢，所以只是灵魂。但是约翰他看见了，神让他看见，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我们看这些的殉道者，他们呼喊的神的属性是什么？圣洁真实的主，神是圣洁的，是真实的，所以一再强调神的属性是真实、诚实、正直，是吧？神是这样的神，也要求属他的人也要有这样的属性。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怎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看神是什么样子的，效法神。神他是真实的、圣洁的，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真实、不撒谎、追求公正、正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看这些的殉道者，他们的灵魂向公义的神、正直、诚实、真实、圣洁的神要求神为他们身流血的冤，迫不及待要求他们的流的血，这个冤屈要得到伸张。 接着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我们看这里边，神没有说我们要有爱，你们要饶恕，不要计较了，死就死了吧，没关系，要爱他们嘛，为他们祷告。没有，神说你们的祷告听见了，你们要等待，还要有更多的和你们一样弟兄被杀，这有一个定数的，这就是神的预定，是吧？等于是什么？神安慰他们，你们的冤屈神一定会为你们伸张的，只是还是时候没有到的问题。神并没有说你们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为什么要为你们伸冤呢？没有，神是伸冤的主，神要为这些人伸冤的，这就是神的公平公义嘛。如果没有伸冤的话，那有什么公义呢？是不是？接着第七节，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我们看这里边，在神的眼中有义的人，是吧？就是有义人的，也有恶人的。必不以恶人为义，就是说神看得非常清楚，分得很明白的，到底谁是义人，谁是恶人。神并不是把人看得一样，没有义人，没有恶人，大家都一样，各五十大板，没有。圣经一再说义人如何，恶人如何，是吧？那有人说了，圣经不是说了吗？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吗？是啊，圣经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要明白，那个没有义人是什么意思？那是在讲到救恩，没有一个人他是可以靠着自己的义得救，而不是说在神的眼光看人全是一样的，都是败坏到没有一点好的地方。圣经里边一直在强调恶人和义人对比，我们就看诗篇和箴言太多了，恶人如何，义人如何，是吧？律法就是圣洁的，我们按照律法去做，我们就是义的，当然不是完全的义，是吧？因为没有人行律法行得完全嘛。圣经里边很多的义人的，亚伯、挪亚，我们看圣经都是定他们为义人的，约伯、约瑟，是吧？还有为主耶稣安葬的约瑟，以至于罗德、彼得都称他为义人，是不是？这就是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人。神是看人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啊，神没有原则，没有标准，好像掷骰子一样的来决定他救谁不救谁，这完全是错误的。神一定有他的原则，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这就叫主权嘛，主权是人不可以参与的，但是他一定有他的理由。那我们说这些刚才我例举的这些艺人，神为什么拣选他们呢？是不是？神一定有他理由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说神没有理由，就是像掷骰子一样随机的 random， 跳出来谁就是谁，呵呵，那完全不 reasonable 了，那也不是神，他启示给我们的，他是这样的一个神，那就神永远做事都不是 reason， 都不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以赛亚书的5:18说：“祸在那些以虚假之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重，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你看，这是对神的讥笑，说什么呢？让他快点走，让神呢走得快，是吧？成就他，就是他要成就的事吗？那赶紧行出来，让我们看看，这个对神这样的一个态度。任以色列圣者，当然就说的神了，任神所谋划的成就，使我们知道。你看，其实就是藐视嘛，藐视神这种话，是吧？接着对他们是什么态度呢？这是先知说的：祸在那些称善为恶，称恶为善，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是颠倒是非的人。祸在，他们是有祸的。祸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就是自己以为聪明，自己以为什么都懂的人，是吧？这是有祸了。先知说他们是有祸了，他们不懂得善恶，不懂得黑白。 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神为什么这么愤怒呢？对他的百姓，因为这些人嘲笑神，你不是有善恶标准吗？你不是有能力吗？那你就行出来我们看看。神就是这样有善恶严格区分的，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就嘲笑神，那我们看看你的作为。对这样的人，神是有伸手攻击他们，而且呢，神的怒气不转消啊，是吧？你看神对那些嘲笑他的人，那些无知的愚昧的人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接着第八节说，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看还是有义人吧，圣旧约里面有太多的义人恶人这样的称呼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来看人，不是说都一样的，是有好人有坏人的。第九节，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这个前面有这样的类似的经文，我说了，重复的话就是重要，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接着说二十三节，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你看，善恶不分，黑白不变，称恶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就是夺去就是否认嘛。义人他做的是对的，就是冤屈他。把他的义夺，就是他没有义，他做的是错的。英文是 deny justice to the innocent， 称善为恶，称恶为善，这是神绝对不能够接受、不允许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牢记，希望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记得，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呀，就是在教会的传道人牧师，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安息年。我现在有一个同学正在读安息年呢，他去美国读博士去了，他利用这个安息年去读博士。好多人都这样讲，这个传道人牧师要有安息年，就是干六年，第七年不干了，休息。高牧师有二十年了，差不多快做传道是吧？也没好像没休过这安息年。我相信高牧师他是不认可这种说法的，我也不认可。这里边安息说的什么事儿？是地呀，从来没有说人，哪里说人了？哪里说人要安息了？所以说这就是延伸神的律法。圣经没有说人呐，他要说把人也应用在，那你是地吗？对不对呀？你是神的工人呐。从来没有说旧约的律法什么时候说这个祭司你要干六年第七年你要休息呢，没有吧？是不是从来没有啊？为什么要这么应用？我不懂他们怎么想的。好多牧师都这样认为的，就是安息年。而且不但是牧师，很有意思的，以前我在城北，就是可以说他们的名字，城北华基，他们的这个事工的这些的执事啊，什么小组长，他们都要守安息的。第七年都我守安息了，我这个组长不干了。你可以组长不干，你不要用这个借口好不好？啊，那都是我守安息，你实在太有意思了。我觉得有没有读圣经怎么读的，我真不明白。这现在读博士去了，守安息年，就是这么应用圣经。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这地嘛，是吧？地守安息嘛，不耕不种。其实地守安息也是有理由的，我们看后面说的什么，使你的民中的穷人有吃的，就是这一年你不耕种， 不耕种干嘛呢？这个地它会自己会长出东西来的，因为那个地里边有掉下来那些种子嘛，它会自己长出来的。你不耕不种，也就是说你不能去收，你没播种就不能收的。那这自己长出来这些东西怎么干嘛呢？就是给穷人嘛。那些穷人路德是吧，捡这个麦穗，那这些寄居的穷人就在这一年他们就可以进地里边，他们可以随便去收割的，就是地里面自己长出来这些庄稼就是给他们吃的。还有葡萄是吧，你葡萄你不种，葡萄树照样结嘛，结葡萄嘛。这些呢就是说所有这些呢都是留给穷人的，这一年其实就是要有恩惠，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这真这个地，但是从科学的我们现在来看呢，好像是有科学道理，就是这个地呢，你休耕一年，第二年呢，好像就长得更好，就是不要这个一直每年都让它这个耕种，是有好处的。你看还有野兽，你看神都怜悯野兽的，野兽都可以吃的，也就这一年你要休息了，不管了。由这些不管是穷人呐、还是野兽，任由他们去吃，这一年就不管。所以说我们还是因为圣经一定要合乎圣经，不能随意的延伸。反正这个安息年这个事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听说过，我是绝对不认可这样的事情的。麦克阿瑟牧师好像从年轻的时候就做牧师，做到八十几岁，差不多60年。如果守安息年的话，他得守多少次？差不多有7年一次，8、9次。这8、9年不能就要，如果教会认可这种做法的话，那这一年怎么办呢？他牧师不在，是不是还要请一个临时的主任牧师来呢？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是吧？没有这样的说法，圣经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接下来12节是安息日，6日你要做工，7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你看这里边神看重的是什么？安息日休息，并不是这个主人休息了，然后呢仆人使女这些牛驴还要干活，你们去干活，我在家里睡觉，不行。安息日休息全要休息。你看神看重的是什么？牛驴可以歇息了，你不能说我歇息你们继续干，不行，是吧？还有婢女的儿子，就是当然婢女也一样了，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就大家都休息，你不能说就老板一个人休息，就职工继续干活。安息日就公平的，神让安息日就所有的人都要安息。13节，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这是反复强调的是吧，不可以拜别的神，别神的名连提都不可以提。这个在诗篇里说是吧，别神的名号我也不提是吧，他们的血我也不献上，他们的名号我也不提，这是绝对的，连提都不可以提的。接下来呢，就是接下来就算了吧，接下来很长的关于这个守节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吧，我们就结束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这么多宝贵的律法，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能够清楚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专心在你的律法上，不可添加也不可减少，也不可过度的演绎过度的来延伸，让我们真是忠心于你的话，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听，我们就怎样执行，就像主耶稣说的，一点一画不可以删减也不可以增添，让我们忠心的做你的仆人，来传你的道，并且我们遵行你的旨意。感谢赞美主，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